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本期又到我们正常的标准期啊。第一故事也是我整理了一周左右的一个故事，
整理那么久啊？
对，它的时间线拉得非常长。
嗯，
虽然这个故事它本身不是很长，但是它足够的多元素。里面出现了瘦长鬼影和飞头蛮，
这不是一个地区的东西吧？
对，所以你听啊，这个投稿人呢，他叫我把他匿名，是我们的微信投稿，可不好投稿，我们就称呼他小 A 了。
嗯，
我这边小 A 大家都懂的，都是女孩子啊。小 A 说自己是景德镇人，事情呢就发生在本地，因为这个整体发生很长，所以呢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来整理。我以为自己就是整理到后面，前面的可能就忘记了什么的，但没想到这些脉络啊全部理清之后，我不仅对前面的记忆犹新，而且还后背发凉
啊。
最早的时候，小 A 他在初中啊，他说自己的那个小县城啊，家是住在老菜场旁边的一个宿舍楼里面，那个时候基本上其他小区已经配备物业保安了，就很现代化了嘛，但他住的那个地方呀，因为是一个宿舍楼，非常的老旧，也没有物业管理，就有点像廉租房那种。他还说这个地方因为很偏僻，是老菜场嘛，所以一到下午大马路上面呢也就没什么人了，大家都是集中在上午啊买菜啊干活啊啥的。
对，一般菜场下午就陆陆续续就空了嘛。
对对对。那事情发生那天啊，是一个晚上，小 A 放学回家，他照例走在路上，因为整个县城的条件都一般，他说路边呢都是大树，路灯啊非常昏暗，已经是那种年久失修的感觉了。靠近他家楼下的临街的店铺的这个店铺的灯会亮一些，所以他一般呢都是沿着这个街走的。事情发生那天，小 A 就走到了这个菜场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就看见街对面走来一个成年的男人。他就有点好奇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点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人的，特别是陌生人。小 A 就盯着看了一会儿，他仔细看，然后发现那个男的在大夏天穿了一身黑，整个衣服服饰也都是冬天的，
就是羽绒服那种。
我想的是风衣，我脑补的是风衣那种。
哦，
背了一个特别大的书包，脚一瘸一拐的走过来的。走近的时候呢，小 A 还听见他嘴里面叽里呱啦的念叨些什么，就有点自言自语的那种感觉。小 A 就很好奇嘛，他就继续的看这个很奇怪的男人，然后要命的事情发生了。小 A 说自己和男人对视上的时候啊，或者说其实这个男人啊一直在看着小 A， 然后他们俩目光对视了。小 A 觉得他的眼神特别的恐怖，就像是瞪着你一样。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这个男人在看自己，就已经错身而过了嘛。
那怎么看？
就小 A 自己他感觉这个男人在看他嘛，
哦，
对吧，就是男人可能在盯着他，但小 A 就赶紧的就错身过去了。这里他又补充说自己有点近视眼，所以越近他是越能看清楚东西的，所以他走近的时候也看清楚了这个男人的五官。他并没有说这个男人长相有什么特殊，并没有我们想的那种大白脸啊什么的啊，没有啊。那小 A 此时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毛毛的。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难过的状态，心里面就冒出一个念头说，这个男的会不会在我背后干什么吧。虽然此时已经是错身而过了，他忍不住走了几步之后啊，又偷偷的回头瞄了一眼。啊，没错，跟他自己想的一样，本身两个人应该是背向而行了，这个男人啊也转了身，开始盯着他，并且跟着他走。
跟着走，
哎，跟上来了
哇！
嘴里面还继续念叨着，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小 A 说，顿时吓得心头一震。他说，除了害怕之外啊，他冒出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个人跟着我回家。也是挺在情理之中，对吧？大部分人可能想的就是我赶紧回家。
对，其实不太能，如果是真变态的话，就不太能带回家。
是，所以这种想法也正常，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我赶紧回家躲开这个人。
可是他自己怎么办呢？
回家关门啊。
我意思是咱们小 A 不是不能回家吗，那他自己在外面怎么办？
啊，对对对，你是顺着他这个逻辑来的，
对对
是吧？对，我想的是，如果说我们大部分人的心态可能就是，那我先回家，然后把躲起来，把门关上，他就算在门外也进不来嘛。
嗯，
啊，小 A 就是想的比较特殊了。这里他在投稿里面说，因为他自己的家从路口进去之后要经过一个像很大的洞一样的一个过道，走一会儿才能到他的这个楼下，而且进过道的那一段时间都是黑漆麻乌的，就连灯光都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好在是小 A 家楼下有一个小卖部，哎，今天特别巧，本来这个点啊小卖部一般都是关门的，但今天他还在营业
哦，
而且小卖部一家人都在那边，人还挺多。他顿时就感觉内心狂喜，说哎，老天爷在救我。
嗯，
于是他就一头钻进了那个小卖部。小 A 说自己在假装选东西买东西啥的，就挑着挑着呢就干脆买了两包零食，大概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他想那个奇怪的男人应该走了吧，就准备结账出来走了。他当时存了个心眼啊，他说自己喜欢乱想，所以他想，哎呀，这个男人会不会假装走了，他其实躲在那个门口的拐角盲区在等我呀。
哦，
没想到的是他走出去一看还真在。
哇，
又给他猜对了。小 A 赶紧转身回到那个店里面，那个老板一脸懵逼啊，哎，怎么又回来了。小 A 赶紧跟他说，阿姨阿姨，那我再看看有什么吃的。
嗯哼，
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老板说出实情，因为他当时心里面又慌又害怕，已经是泪眼盈眶的感觉了。他想如果这个男人还不走的话，我只能喊这个小卖部的阿姨啊帮忙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来接我。又过去了几分钟，小 A 在出去时候看呢，哎，人已经没了。他就赶紧一口气冲回家，他说可以说是一口气爬上了五楼，开门关门一气呵成。等一进家门，他就立刻瘫倒在地上哇哇大哭。当然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个情况给他爸爸全部说了。他爸说呢，我以后每天都会去接你放学的。
哦，
这个小事情呢先告一段落。他投稿到这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张自己家的这个房间布局图，大致情况是小 A 的衣柜打开之后，柜门是正好能遮住视线就看不到房间门的，正好一个衣柜放在门口。
哦，
那有一次小 A 坐在地上叠衣服的时候啊，他因为比较繁琐而且无聊又开始乱想。他这个时候脑袋里面蹦出了一个念头，说会不会这个柜子挡住了门，然后我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一个鬼啊。
这是哪来的
幻想
头绪呢
啊，是吧
啊。
他说他当时立刻被这个想法给吓到了，并且他在投稿里面也说了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啊，
真是个善于自娱自乐的人 啊，
天马行空的孩子
是。
但之后的事情啊，可以说是预言成真，而且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哦，
在某一个休息日的一个白天，小 A 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他起身一看啊，竟然是那个黑衣服的男人。而且啊，这个情况跟他当时在楼下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虽然这个男人从外貌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可是身高不一样，他感觉两米多。
哦，高那么多。
对，他的头基本上是跟门框一样高，他这个男人此时的状态是腿弯着，就那种半蹲着，然后他的头正好能碰到门框，把脸完全露出来。
哦，就比门框还高呗。
对，
哦，
小 A 说当时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吓得尖叫，他就一闭眼一睁眼的功夫，哎，这个男人不见了。
嗯，
哎，可能是幻觉，他就安慰自己是幻觉，是幻觉，是做梦。因为除此之外，他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说服自己。那这个是一个中间的一小段，等他真正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在投稿里面不好意思说啊，他说自己初中时候比较臭美，就喜欢呢拿着手机对着厕所的镜子拍照。那这边他还发了照片，到时候我们会把它给发在咱们的这个 show note 和简介里面。
啥照片啊？他人照片啊？
对，对，
这能发吗？
啊，他要求发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加了这个马赛克，
哦，
他要求我们把它发出来。
好好好，
哎。从照片里面看出啊，小 A 厕所镜子的正对着正是他的这个厕所门。那打开这个门呢，外面就是客厅的入户门了。有一段时间小 A 就特别喜欢夜里面在厕所里面自拍，他的这张照片就是这个情况啊，夜里面对着镜子自拍。 他说只要是客厅不开灯，就背景啊就不会那么复杂。
嗯，
你可以理解为他不开灯的时候背景是那种黑黑的那种颜色吧。
嗯，
他这样拍出来可能效果比较好一些，
显白是吧。
哎，他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喜欢夜里面拍。通常情况呢是小 A 自己拍了个几张之后啊，觉得嗯今天拍的不错，我满意了，会去写作业了。
嗯，
小 A 当时自己用的手机是安卓手机，拍照的时候会有取景的这个辅助框，方便对焦什么的，那也就是传统的模式啊，有几个人就会出现几个框，那个框呢会把人脸给框住。当天晚上呢，小 A 关上了客厅灯，在厕所里面自拍，之前都没问题，也就是那一次突然在小 A 背后黑暗的地方，手机又自动框出来了一个方框。
哦，
就在他的头后方
多了一个。
对，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的这个鲶鱼里面好像不是那么恐怖对吧，但后面的事情就不一样。
嗯，
后面的事情就让我发毛了。最可怕的是他当时已经吓到不知所措了，下意识的还举着手机在自拍，然后这个取景框啊向左面平移了过去，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人头在平移一样。而且从这个画面比例上看啊，如果想让这个取景框平移到最左侧，至少有两米多。
两米多呢？
对，他就从最右边移到了最左边。
嗯，
你可以理解为他的身后此时是没有声音的。
嗯，
但是这个取景框一直在移动，
那就头在动呗，一直。
对，而且动了两米，平移了两米。
嗯，
小 A 说自己直接吓得跑出门去找父母了。他父母就是在他们城市开店的嘛，家里面虽然发生了几件怪事，但是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小 A 就一直用这些都是巧合在安慰自己。比方说那个平移的人头，他觉得可能是有什么蛾子啊或者是虫子啊被取景框给框住了啊，然后飞过去了，强迫自己别往那方面去想。然后那个黑影啊，不是黑影了，那个黑衣人，他觉得可能就是自己做梦啊或者什么的。那时间一直到了高中，小 A 说自己中午吃饭呢是在妈妈的店里面吃的，那晚上呢基本上是自己先回家，然后一家人也都打烊，店里面打烊回家，大家在家里面睡觉，白天家里面是没人的。某次下课之后呢，小 A 继续去店里面吃饭，诶，就发现今天爸妈的脸色特别不好看，很奇怪。
嗯，
小 A 就问他说，诶，怎么了怎么了。妈妈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发现阳台的晾衣架上面有一个男人的内裤。我仔细看了感觉就不像是你爸的，我就把你爸叫过来了，他果然说不是他的。小 A 笑了说，那肯定是你们忘了呗，或者是你之前买了，或者爸爸自己买的，你不知道。没想到他妈妈脸色特别凝重的说，没有，说你爸的内裤都是我给买的，而且这个内裤呢是新的，从来没有穿过的感觉，那更不可能是你爷爷或者外公住在这时候丢的，他们最近也都没来，就莫名其妙凭空出现了。而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妈妈还给小 A 看了这个内裤的照片，小 A 说确实是看上去是一个墨蓝色的这个男士内裤，很新的那种，绝对不是老人款，而且从这个腰围和款式看出来啊，是蛮潮流的那种，我当时脑补的是 CK 的那种款式嘛。小 A 给妈妈说的有点心里面发毛，说我们家阳台对面是不是还有人住啊，会不会是对面的人搞恶作剧什么的，直接把这个内裤丢进来了。没想到妈妈脸色更难看，她说这个内裤啊不是掉在阳台地上的，更像是有人在咱们家住，然后洗了洗，用夹子夹在那边晒的，
又夹好了。
哎，夹好了，它不是搭上去的。
哇，
妈妈当时是挺害怕的。妈妈的害怕呢还是比较合理化的，她怕什么呢，她怕是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啊有变态啊进家门，然后做了一些变态行为。
对
啊，因为他们家白天没人嘛，
是
小 A 上课，他们两口子是要看店啊。但这个事情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啊，也没有去深究。但过了两年呢，家里面情况好转了，经济情况啊，小 A 他们就立刻搬家了。小 A 以为啊这些奇怪的事情就不会再有后续了，没想到两年后在新房子里面也出怪事了。这个时候小 A 已经年纪大了嘛，估计是到大学阶段，他没跟我说具体的，也可能是正在读或者是快毕业的这种阶段。有一天晚上他照例跟男朋友打视频，就在一眨眼的功夫啊，他打完几句字就 就准备放下手机去端个水啥的，他手指头绝对是没有碰到任何键盘啊输入键什么的，这个输入框里面自动打出了一行字，上面写着美女你搬家了吗，
哇
凉了吧
啊、
他说这个字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是像复制粘贴一样的啪就一起出现了在他聊天框里面、而且并没有给他男朋友发过去，小姨吓得立刻把手机给扔出老远，然后他说所有的回忆都串联起来，从小时候碰到的黑衣怪人，自拍看到的怪事，到他妈妈遇到的怪事，所有的所有都串起来了。那投稿这边就结束了。就一开始我感觉我自己整体的时候也是感觉怎么到这边就突然断掉了对吧，就好像应该有一个关联的，他没有关联，就初中之前发生的事情、初中的事情、高中的事情，然后到大学的事情，他都是断得很厉害，原来他在最后碰到的东西给串上了。
嗯，我倒是没有往鬼神那方面想，
你觉得是个变态？
我觉得是个纯变态，我操，
他纯变态，他怎么能加上小 A 的微信，还是说他就是小 A 的朋友，
那真不知道
对吧，
这些细节肯定是不太好解释，
对对对，
但我觉得整个行为他从小跟到大，然后又有内裤又有什么，这不是纯变态吗？
这不更变态了？
对啊，就不管他是人是鬼了，反正都是个变态。
他从小学遇到到大学，其实只有六年啊。
嗯。
但是你一个变态，你跟了一个人六年，而且是这种默默的跟着。
对啊，这种最恐怖。
太恶心了。
就是他可能把内裤留家里面，就是在他看来给个惊喜的这种感觉。
对，他自己可能有某种怪异的快感。
哇，这也好恶心啊，这故事。
真的小 A 真的，我们在这儿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对吧，
家里装摄像头吧，要不
是是是，
嗯，
行，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OK。 好，第二故事啊，依然是哦，不是啊，这次是客服号的了，
哦，
叫阿萨托斯，
嗯，
阿萨托斯应该是克苏鲁那个外神，好像是阿萨托斯、
哦、
我不知道他起名是不是由于这个啊，那不管啊，咱们还是喊他小 A 啊。
嗯，
小 A 说这事儿呢是他高中时候经历的。他读的高中啊是算是一所百年老校了，建在一处景区旁边，周围呢是被老小区环绕，就是那种咱们平时说的老破小。
嗯，
他说学校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是里面有很多古迹，还有老建筑
啊。
那教学楼也是古色古香的。在学校里面啊，有烈士故居、文庙等很多景点啊。那操场旁边还有一座小山，山后面啊有一条河，贯穿了整个学校，
环境真棒、
啊。这个学校环境真是没得说啊，
羡慕。
但是据说台风来的时候啊，这个河的河水涨水，能把教学楼到食堂的一段路全给淹了。
我去
啊，还是挺有特色的。
嗯。
那小 A 说他高三的时候刚好是建校110周年，那时候呢学校还举办了挺盛大的庆典，邀请了很多知名的校友，由于那天不上课啊，所以小 A 和几个同学呢就一起在小山上乱逛。
嗯，
偶然发现啊，在山顶楼阁边上小院子里面有一排平房的门好像被打开了，那出于好奇，几个人决定去探险一下。
探险了，
当时啊整个区域都是黑不溜秋的，因为周围啊都是大树，即使是上午整个房子也依然处于阴影中。那在进门前啊，他们就能闻到一股霉味和灰尘的味道。进去之后啊，小 A 他们发现啊，这是一个储物间，放了很多校友的个人捐赠物品，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泛黄的老书了。
嗯，
当时几个人把这些东西看完啊就放回去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110年庆典之后啊，这间小平房就再也没有开过门了。这事儿呢也只能算咱们小 A 校园生活的一个小插曲。
嗯，
小 A 说学校最中心位置啊是一座文庙，文庙以北是教学楼，走过教学楼接着往北走就是实验楼，那这次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实验楼里面。这栋实验楼大概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左右。
我去，
为什么跨度那么大？
嗯，
因为这个楼里面台阶上面有那种防滑铁条嘛。
啊，
上面刻着的年份呢，最早是1978年的，最晚已经到1996年了。
是扩建或者是修缮的是吧？
对，可以说是它这个不同的楼层啊，修建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实验楼的地砖呢，用的是那种黑白相间的水墨石地砖，那墙上都贴了白瓷砖，有点像自己小时候去过的人民医院。小 A 记得那是刚办完校运会第二天晚上呢，快放学的时候已经快十点钟了。当时啊，隔壁班生物课代表就从老师办公室回来，通知这个小 A 班里面啊，说凡是这个 A 老师的学生啊，要一起去这个实验室四楼集合。
干啥呢？
去取这个半个月前做发酵实验放在实验室里玻璃瓶。
哦，
小 A 说至于为什么非得这么大晚上快放学了才去啊？
就是啊，
因为白天他们也很忙，要上课，晚上呢老师要批作业加答疑，只有放学这段时间有空。
学业负担很重啊。
对，这个学校确实有点忙啊。
嗯，
那会儿呢是秋天，晚上没有风，雾很大，整个操场上可以说是白茫茫一片。小叶他们几个跟着其他班同学还有课代表，在这个孔圣人的注视下走过了文庙，经过高年级的教学楼，又经过操场，总算是到达了实验楼。当时实验楼啊没有开灯，黑漆漆一片，但是他们仗着人多啊，又快要放学了，一路上就嘻嘻哈哈聊聊天，完全也没感觉到害怕。就这样走到四楼之后，课代表才发现这个实验室啊平时是上锁的，他呢又没有钥匙，所以只能等这个 A 老师来了之后才能开门。
嗯，
于是六七个人啊就只能在走廊里面等着，但是干等着没意思啊，因此呢咱们小 A 就拉上一个 B 一个 C 两个好朋友，开始在楼里面闲逛。小 A 说实验楼啊他们白天倒是经常来嘛，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晚来过，自己主打的是一个胆大的人设。于是为了吓唬这个 B 和 C 啊，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讲一些鬼故事，比如说当时特别火的电影《昆池岩》啊，可能那段时间是刚上映吧。
哦，
他说电影里几个主角啊，一开始呢都是当好玩人吓人，就跟他一样。
对对对，
却没想到真的出事儿了。
可不嘛，
那几个人就聊着聊着啊，发现门后有开门声音了，
老师来了。
对，实验室门终于被打开了，但来开门的并不是 A 老师，而是一个年纪有点大的女人。她说自己是这个实验楼管理员，快下班了，看到这个楼上还有人影在晃，就上来看一眼
啊。
她拿出钥匙开门后啊，小 A 他们却没有找到这个做实验的玻璃瓶。原来啊，这个实验室在实验楼的向阳面，而发酵呢需要一些阴的环境嘛，所以就搬到了这个对面背阴面的实验室去。
哦，
小 A 说这个放玻璃瓶实验室啊，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整个实验楼很大，他们又是在固定几个教室上课的，这也很正常。现在看起来啊，实验楼有许多地方教室从外面看都是拉着窗帘的，里面门也是上了锁，根本就不知道每天经过的这个背后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进去之后啊，小 A 就发现这个实验室除了比其他实验室小一点，其他布置啊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啊，在它西面墙上有一扇小门，那小门上有个玻璃窗，几个人想透过这个小玻璃窗看个大概，却只是看到黑漆漆的一片。那抬头一看，这个小门上方墙壁还有块名牌，上面写着标本室三个字，
有点氛围感了
啊。那拿着这个钥匙的管理员婆婆啊，看他们好奇，就把这小门给打开了，还顺手把里面灯给开开了。说我一会儿要下班了，你们要是好奇就逛一圈看一眼得了，我一会儿来关门
啊。
还挺好一婆婆。
是啊。
那进入标本室之后啊，小 A 和 B、C 走在队伍前面。标本室里面呢放着很高的一个铁架子，已经顶到天花板了。把这个本来就不宽的房间啊分割成了一个只供一个人通过的狭小空间。铁架子上啊放的标本大部分都是鸟类标本，还有灌满了福尔马林的大玻璃罐子。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上世纪的教学模型都已经发黄积灰了。慢慢几个人走到这个窗户边，在厚厚的窗帘后啊放着一个略微发黄的人体骨架。
跟我想的一样。
是啊，但它是装在木箱子里面的。然后这个木箱子正面是一个玻璃，应该是方便观看、
哦、展示柜、
但也落满了灰。
嗯，
这一行人看到这个东西啊来了精神， 开始研究起这幅骨架到底是模型还是来自真人。那小 A 说啊，事情发展到这里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园冒险，他们只是知道了一些大部分学生不知道的小秘密而已。
嗯，
看几个人逛完了这个标本室啊，这个管理员婆婆呢就要来关门了。那这时候巧了， A 老师终于也来了。这个老婆婆看到老师来了之后啊，就在走廊上拉着他说起事情来了。
啊，
那咱们小 A 和 B 就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决定趁这个机会啊整一下这个 C。
嗨，
随后呢两个人就拉着这个稍微算是胆小一点的 C 同学决定再进去一次标本室。此时呢标本室只有他们三个人了，
嗯，
特别安静。那三个人在经过里面的铁架子时候，小 A 和 B 一起撒腿就跑，转眼呢就把这个 C 给落在最里面了。 B 最先跑了出去，小 A 听见这个身后 C 紧跟着的脚步声，也加快速度跑了出来，并反手把这小门给关上了。
这是不幸做呀。
同时啊，这个 B 也配合的把标本室的灯给关了，就是他俩把这个 C 给关到这个小的黑的地方，
是
里面满是标本。
我觉得这要对你做，你出来能把他们俩杀了。
我直接把门拆了，
太可怕。
小 A 说，透过这个门上小玻璃啊，他和 B 伸着头就渴望看到这个 C 惊恐的表情，他们就为这事儿来的嘛。
是，
但过了许久，只听到了一阵沉重且急切的脚步声，踢踏踢踏声从门后传了过来。
哦。
但是即使透过这个实验室外面的灯光啊，也只能看到门后的地板没有 C 的身影。
嗯，
靠，这人不会想是躲在里面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反将我们一军吧，就吓我们一下吧。
啊，
就他俩在商量 啊。
对，
这两人呢对视了一眼，然而这个门他说是已经关上了，想要再进去只能让这个婆婆再拿钥匙来开。
嗯，
又过了一会儿，当这两人把视线移开玻璃窗时，又听见了似乎最后一排铁架子后面传来了来回跑动的声音，而且这个脚步声啊越来越急躁。小 A 和 B 啊连忙就回头过去又观察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啊这脚步声就近在这个门后面。
嗯，
他俩就讲啊，这个 C 肯定是蹲着小窗户下面等着吓我们俩。
你开门吧你。
但是最后啊，这两人实在是等不及了
啊，
他们等不及这个 C 主动出击了，就只好去走廊上去找这个老婆婆帮忙开门。
对，
但却看到啊，这个 C 从对面的实验室走出来
啊，
并且洋洋得意说：“你们找我呢？哈哈哈，我早就跑出来了。”
哦，你们的这个行为我都预料到了。
小 A 说：“估计 B 和他当时一样，都是心里一紧，笑容瞬间就凝固了。”
嗯。
他说即使在毕业多年后今天，自己也不知道那天跟在身后越来越近脚步声到底是谁，是什么东西。
骨架的脚步声，
骨架哪会那么重啊。
不是，我就是这么说。
那在那之后啊，第二天自己就发烧了。
该
当时他自己还想着是不是这个运动会太累导致的、
啊、
那我们看完故事应该不是这样。
对，
那故事到这边也结束了。
其实我听完这个我有点，就有些玩笑你开过分了就是霸凌了。
嗯，
就霸凌跟玩笑只有一线之隔。
是，其实小 A 有叠 buff、啊、说他俩
关系很好，
三个人关系就是这种，
对对对，
就是会这样
互开玩笑的关系。
对，就会这样。
我知道，
对对对，
我知道。但从旁观者来听的话、嗯、一旦过分的话就不好说了。
嗯，
因为我前面听的我为什么不惊讶，我是06年我们高中，我那时候好像高二高一吧，不记得了，然后办的这个校庆是80几年，这么一算下来我们也差不多100年了，我告诉你。
嗯，
跟他们特别像。对，我们也是一个，而且我们那边是新街口附近嘛，寸土寸金，我学校特别小，我高中你从顶头跑到校门口可能就2分钟不到就跑完了，所以它的里面的很多古老学校的一些东西跟我们那儿就一样。
是，我们高中也是的
啊，
只不过我们高中现在已经没了，
就是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中了，
被合并了，就是
啊、哦，是是，
对，确实，刚才老于讲的，就有些玩笑确实有点，你不说过分吧，有点让人心惊胆战，
不适宜，
对，
对，
有点让人担心了，
对对对，
啊，行啊，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故事呢，我这边啊，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给大家道个歉啊。就最近有这个评论啊，或者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私信啊，我会看到就是说你们说故事不要嘴里面不要吃东西。确实没办法，因为我跟妙老师慢性，
就我们不是真的在吃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傻，
对对对，
傻波，
对对，我们慢性喉炎、慢性咽炎，如果不含着这个含片的话，可能讲不下去。
我尽量吧，老于确实是没办法，我稍微会好一点。
对，而且我有颈椎病，我说话超过20分钟，不靠这个金嗓子吊着气的话，可能就缺氧，就不行了。啊，对，所以后面我们也想尽量尽量。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 B 站的鱼友的投稿 ，ID 叫做 HZ52 孤岛，他让我们称呼他小明啊。他先投给了我们的贴贴友台挖掘机，然后呢，他说这故事太顶了，我希望鲶鱼来说一说。我就去问那个杰西了嘛，杰西说没问题啊，我跟杰西他们打过招呼了。之前我们至少有三篇稿子是撞车，然后没讲，
对
吧？
我这边有一篇。
两篇，我这边是一篇，然后主要是这些撞车的稿子，我们跟对方主播不是那么熟，就没办法了。
对，
啊，尽量我们如果知道了，肯定尽量避免。也希望如果咱们有鱼友来投稿，是这个一稿多投的话，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如果能跟对方争取到这个确认的话，我们就会提前
是
好这个故事正题啊。小明说自己是闽南人，他说闽南人呢大多是笃信佛教的。却也有一些划分，比方说呢，渔民为了祈福出海的顺利和大丰收，更会拜妈祖或者龙王爷，而普通家庭会拜祖师爷、观音、土地公、灶神和地基主，就是确实是信仰比较复杂。他说自己的经历虽然说不上多可怕，但是呢有点灵异。他先按时间的这个顺序来说，小明在小时候啊就遇到过阿飘。他说当时是用闽南话来说啊，是叫被问到的。问到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路过的阿飘啊什么这些鬼啊，或者是家里面已经往生的宗亲，可能是想念你，或者是通过你来给其他人传达一些什么东西，又或者和你的这个八字啊有点联系，也可能是你运势比较低啊，就会来找你。你遇到了这些事情，在闽南统称问到。那小明遇到过两三次，遇到之前啊，没有任何原因，或者说没有任何征兆，就直接莫名其妙的发烧，上吐下泻。一般来说呢，家里面会找师傅帮他收精，交代他回家以后呢，要用衣角抓一小撮米，由家人带着走到家路口，啊，把这个米呢给撒出去，然后转身就走，绝对不许回头。说是如果回了头，你的魂就会跟着这个好兄弟走了。
哦。
小明做完这个流程以后啊，回家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整个人啊会轻松很多，通常是睡一觉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和我们的道家文化非常的相符，三魂七魄，七魄是内脏还是主内脏，三魂就是人魂、天魂、地魂，所以它确实我觉得是收精这种方式，用道家的合理化解释就是来帮你巩固一下，对吧？小明说其实他那次啊被收进完之后回家还是在上吐下泻，整个人特别的虚弱，但好在是呢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害怕的感觉就被削弱了很多，但又很累又很想睡觉。那现在回头想一想呢，可能就是所谓的师傅的操作起作用了。那这个是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些解决遇到阿飘的一个事情。到了高一那年啊，他又一次遇到了，但这次遇到不是直接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他目睹了这一切。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10年，也可能是2011年，总之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啊，毫无预兆的出现了血月的星象，就月亮发红。
哦，
对，其实这种天文现象还是有的，虽然不常见啊，但是有的，它不是什么大家传说中的那种很诡异啊，
猎杀之夜
啊，什么恶魔城啊，没有这种啊，就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我自己都看过两三次，
我一次没看过。
可能你不太晚上在迎着月亮开车，
啊、
我都是晚上开车回家，然后正好月亮正好迎着它，然后就看了一眼。小明说那天发生血月的时候啊，自己正好是晚自习下课，在走廊说话，就有人说， 哎，你们快看，月亮是红的。他就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对着月亮拍照，拍完之后呢，大家说，哎，我们一起看一起看。当时不放大这个照片还好啊，没想到一放大，他们看见在月亮斜下方的地方有一个穿着长衣服，可能是风衣啊，然后披头散发的人。当时大家就慌神了呀，就根本不想去探讨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哄而散。小明自嘲说啊，大家会觉得是有人 P 上去的，但是他拍胸脯保证当年的那个 P 图技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普遍，而且那个时候一群学生拿着手机拍照，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普及，真的没空搞这种玩笑，就他可能拍完了立刻给大家分享，他没有那个时间把这个图 P 上去，
我觉得没有这种思维吧。
对对对，你讲的对，我觉得更是这样子的。那说回正题啊，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这张照片啊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他学校的论坛上，没有人知道是谁发的。当初这个管理员想要去删除这个帖子，但是不管怎么删也删不掉，那有人就问这个当时拍照片的这个学生，他说我自己因为害怕，我当天就给他删了，
晦气些。
对，但是这个照片却出现在了论坛上，也删不掉。他也问过，咱们小明也问过一起当时看照片的一些人啊，有人觉得是可能是角度不一样，不见得是个人，但现在这个照片啊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情况。照片的事情呢被整个学校传得沸沸扬扬的，后来学校领导呢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给压下来了。那过了一段时间呢，照片帖子所有的东西就都消失了，可能别人处理掉了。小明说当晚自己的感受是，他看到雪月的时候脑子里面嗡了一下，就好像耳朵里面有人拿吸棍捅了他耳窝一下一样，有点疼啊。紧接着就是那种浑身发凉头痛，就像感冒的感觉一样。现在想来呢，可能是有一些冥冥中的感应啊，只是他当时自己不知道。事后小明查过，无论是西玄还是道家都有说月亮是有阴气，加上当天晚上出现的雪月，阴气可能就会加重。但非常有趣的是啊，道教是不允许看月亮啊，太上感应篇说不可久视日月，月就是指的是月亮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因为月亮是阴，月圆更是阴极生阳，甚至在上清卧中诀中还有利用月光滋养身中阴的一个炼气法门，叫做伏月盲法。这都是咱们这个小明查阅完这些典籍之后给我说的。那回到故事啊，小明补充说他们学校后山是坟场，导致这个事情呢不容易被大家过度解读和往别的方向去引导。
是
啊，好在是高中的时候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太大的骚乱。等到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好奇啊，小明在手机上下了个 APP。 那这个 APP 是能够在这个手机上外接红外摄影仪，就是那种晚上能看清楚的这种摄像仪那种东西。我还挺好奇这个 APP 的啊。所以某天夜里面他在宿舍天台抽烟的时候，就打开了这个 APP， 然后他看了一眼屏幕，有一个人影，这个人影他蹲着低着头，然后在小明看他的时候他也抬起头来看他了。哎呀，对视上了。小明当时脑袋就停机了一秒啊，慌乱的赶紧把这个 APP 给关了，然后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嘴里面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颤抖的双手点了一根烟放在地上，然后把自己手上的这根烟抽完就下楼了。特别懂啊，给献了一根烟给对方。那之后呢他就安慰自己说，哎，这个 APP 毕竟是用手机作为辅助的嘛，可能软件本身就有问题，或者是手机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人影可能是 bug 啊。之后呢时间就到了小明工作已经一两年的时候了，有一天夜里面两三点钟他睡不着觉，就想看会儿电脑，结果啊发现感觉不对劲。他说那天的天气啊是不冷不热的，他也没开空调，但此时觉得左半边身体都是凉的，左手他还伸出去感受了一下也是凉的，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站在旁边一样。他赶紧关了电脑就去睡觉了。那这个事情呢 他也没去过多管，因为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隔了一段时间啊，他在这个阿姨的店里面泡茶，就说起了这个事情。他这个阿姨呢，给他看了八字，意味深长的说了句：“你往后不要伸手去试，因为你伸手容易伤了人家。”
哦，
对对对，当时他就懵了一下，也点头答应了。又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晚上，咱们小明值晚班，一边值班一边干活，他就听见有人在楼梯里面走动。刚开始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神是鬼啊，可以这么讲。后来他才意识到，在他公司旁边有一座万应庙，千万的万，应就是应许的应啊，万应庙。这个万应庙啊，可能是闽南地区的这个鱼友一听就知道了。我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常说的阴庙。
哦，
里面拜的是不是正神了。
嗯，
那自然呢，这次也是有惊无险，小明之后都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一直到几个月后啊，他晚上又是值班。小明说，自从他高中发生那件事情之后啊，他已经，你不能说皈依吧，反正就是自己自学了很多玄学方面的事情。
嗯，
所以他每天睡觉之前呢，都会打坐诵经。但那天晚上啊，他突然从眉心的位置看见了一段场景啊，这个看是打引号的看，就是应该是感应到了。什么场景呢？是一个民国时期装饰的客厅，那客厅中间呢有两把太师椅，太师椅中间有一个红木的桌子，后面就是挂着壁画的墙。他就看见啊，有一个中年男子在给自己比划手势，让他往后走。那你过来，你过来，往后走。后面是什么？是一条长廊，会通往一个小广场。那这个广场中间立着一个非常大的由木柱搭成的台子，上面就木柱子上面啊，绑着差不多七八米长的一条蛇。他不知道这个蛇是昏了还是死了。他本来想问刚才引导自己过来的那个中年男人，可是这个人转头就不见了。那小明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吧，他就看着这条蛇给他念往生经，没想到他自己醒了。
哦，
练着练着他自己醒了。那到他今年呢，其实应该是去年的二三年的稿子，他去年呢就跟一个师兄，道教的师兄去聊这个事情，师兄就回了一句说，可能是你前世跟柳仙有缘啊。现在想想看呢，他觉得是自己啊以前在山上不小心踩到了小蛇，他记得自己踩到这条小蛇之后呢，蛇是窜开了就跑开了，而且隔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跟着他对视了几秒。他后面因为赶路嘛，就没有再管这条小蛇。那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小蛇还在看着自己，目送自己远去，他感觉不到任何恶意，他觉得这个蛇啊不会攻击自己，也就下山了。啊，当然这个蛇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啊，我们再回归到正常的时间线。2022年的时候，小明参加了单位安排的集训，地点是一个挺偏的山沟沟。那除了单位大楼呢，周围基本上没有什么住家，宿舍的院子里面呢有几棵挺茂盛的树。小明晚上呢跟其他人在院子里面聊天，哎，不经意间就看到树上面有一个一身黑衣脸灰蒙蒙的东西，就阿飘了嘛。那可怕的是呢，这个阿飘意识到你能看见我哦，啊，对吧，他意识到小明能看到他，倒还好啊，没有去尝试跟他交流或者缠着他什么，反倒是窜到其他树上面去了。小明说自己就当是没看到，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之后呢，小明跟其他的同事随便敷衍了几句，就自己回到房间里面了。一样的，那睡前呢在这个房间里面打坐。那一起来参加集训的呢还有小明当时的对象，对象在小明的这个房间里面玩手机。他这个就他对象啊是知道小明的这些习惯的，就是打坐啊念经啊什么的。
嗯，
当晚呢倒是没什么事情，但是隔天呢，这个女孩子跟小明说，昨天你打坐的时候啊，我偷偷瞄了一眼，明明我们俩啊隔着只有一道门啊，但是我感觉你离我特别远。说到这里啊，小明就问我啊，在投稿里面问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那天看到这个阿飘之后一定要打坐吗？他说换作平时啊，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大，但是那天他觉得啊，那个树上乱窜的那个 脸灰灰的那个阿飘啊，非常像自己高中和大学时候看到的那个人影。
哦，轮廓像吗？
就是
感觉，
就是像。
哦，
啊，没什么，他不分轮廓，他就是像，他觉得就是同一个。大学那个月亮上的阴影和高中他看见那个窝在天台上的黑，
是可能从我这个麻瓜视角非得就是看样子，对吧？
对对对，他可能是通过感觉嘛。所以他在心里面说呢，说我晚上我会为你诵经，给你做一个回向，你先走吧，不要吓到其他人了。
嗯，
那第二天确实小明呢也是念经为这个阿飘做了回向。那后面的集训的日子里面呢，果然就没有再见到这个阿飘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
所以这好像跟我第一个搞得很像啊，就是到最后把所有事情又串上了。
嗯，其实自始至终都是那一个，是吧？
对对对，
嗯，
甚至如果说那个最早的那个在月亮上的那个真是在月亮上，我觉得真的功力不浅。
是
啊，可能只是他在天空中然后被人拍到，正好跟月亮重叠在一起了。
对，那也不是个小事儿吧？其实，
肯定
讲的好像很轻松一样。
啊，对对对，
对吧？
比我们想的会好一点。
对，咱们主角主要是他懂一点，
有功力，
处理起来会
得心应手。
对对对，要是可能是我们这种人碰到，
嗯，
可能事情走向就不会是这样。
对，可能他就那个东西看到你和看到小明肯定不一样了。
啊，对对对，
啊，过来警告警告你，敲打敲打你。
是，
好，那这个投稿到这边。
马上来讲俩短的，
嗯，
两个不同投稿人的。第一个依然是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叫 PHB 啊，
嗯，
他让我们喊他小潘。这故事呢是关于他和他外公的。小潘说他是安徽人，从小就在这个外公外婆家里长大，平时呢自己称外公为爹爹。哦，我可能念的不太顺嘴啊，我之后还是喊外公啊。
嗯，好。
外公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咱们小潘，叫他写字啊读书啊，然后带他玩什么的，有时呢管得也算比较严呢。小潘说他小时候算是这种众星捧月一般过着特别幸福的生活。
嗯，
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啊，是他的外公新买了一辆蓝皮的电动三轮车，那二话没说就把第一天赚的8块钱给咱们小潘买了炸鸡腿
啊，
特别好。但是啊，后来外公得了肾衰竭，
嗯，
家里人呢就带他去了很多地方去治病，而咱们小潘呢也到县城去读书了，和外公见面次数啊就自然是变少了嘛，可能要1到2个月才能见一次。小潘当时啊并没有感觉什么，只是以为啊外公这个病治好以后啊一切都能回归以往。但是小潘说他的幸福或者说他的期盼啊，在他小学5年级时候戛然而止，外公因为生病去世。
嗯，
自己自然是非常痛苦的。爸妈那晚回来很早，跟小潘说了这件事情，他说他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时只是觉得头晕眼花，跟着父母上出租车之后呢就崩溃了。几天后啊，外公的葬礼如期举行，头七过后小潘呢就回到县城读书去了，每晚可以说是以泪洗面，心情特别糟。那事情啊就发生在小潘回县城家里面。某天晚上啊，咱们小潘做了个梦，梦到他在老家房子里面，那很开心的是啊外公也在。梦里面呢外公面容慈祥，说要带自己去游乐场玩。小潘想啊，以前外公好像从来没有带他去游乐场玩过，就答应了。他们呢玩得很开心，很快啊这个梦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小潘不知怎么就回了家，站在家客厅里面，但是外公消失了。第二天早上呢，没想到外公又出现，又带着咱们小潘去了游乐园，一连7天。没错啊，咱们小潘在梦里面过了整整7天。
嗯，
每天都是外公白天带他去玩，晚上就不见了。小潘在梦里就很疑惑啊，问他为什么晚上不能陪陪我啊。外公说晚上他不能在家里待着，而小潘在梦里啊并没有同意这件事情，执意要让外公留下来。那没办法，很快晚上就到了，这个外公在家里待着突然表现得非常痛苦， 小潘呢是有点可能有点后悔也有点担心，就一把把这个外公给抱住了，就这样呢艰难的抱了他一个晚上。那梦里天亮之后外公就消失了
啊，
他说这是自己唯一一次梦到过外公，至今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想当时他要是让外公晚上走掉啊，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嗯，
那直到现在外公再也没有出现在咱们小潘梦里面。
就可能外公是就是等于说我晚上在这儿之后呢我就不能走轮回路了，就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有他们那边的规矩吧，
啊，
就他也可能要遵守，要不然就真的可能见不到了之类的。
其实我的哦，到这边就结束了。
对的，结束了。
我听稿的时候我高度紧张。
为啥？
因为我跟很多就是我们在鲶鱼里面得到一个一贯理念，两个概念嘛，一个概念是隔代不会说话，一个概念是鬼说话是塑料袋声音。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没有得到一些论证，但第一个事情呢我跟很多很多鱼友，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的还是普通鱼友，我们都聊过这个事情，大家都 OK， 就觉得是这样子。
对，
就隔代不会说话。
但是至少我这边他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就是隔代说话也没有特别说是坏的后果
啊。对，
我觉得不是一定的事情吧，只能说大部分情况下。
我一直觉得可能会有反转，所以我高度的紧张的去一直在关注的
这个故
事。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悲伤后悔的故事吧。
啊，他就是干涉了这个下面的规则。
其实也没办法，小小孩子嘛，
不懂，
只是小
外公不懂。是，这里我们也劝咱们鱼友啊，如果真的有亲人去世啊，你对他的过分留念是对他的坏事。
对，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你对他们的过分留念会导致他们依依不舍，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就走不到他们应尽的正缘去了，他就可能对吧去别的道了，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哎，还是要逝者已矣，生者要放下啊，珍惜当下。
好，那我再来一个。
嗯，
也不长啊，这个故事我不好评价，因为这真是吃瓜吃到咱俩头上
啊。
啊，依然是客服号的鱼友，叫我系豪仔啊。
嗯，
本来想喊他豪仔的，然后他说要求喊他阿顺，说他是山东人啊。这事情呢和鲶鱼是有关的
啊。
他从小到大是没怎么经历过灵异的事件，但是前段时间听咱们夜话就发生事情了，
听出灵异事件了
啊，让他现在想想都有点害怕。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这个阿顺来到某某城市工作，因为刚步入社会啊，他也没什么钱，就租下了一个三人合租的房子。那合租房呢咱们应该都挺熟悉了，就是每个人住一个简单装修小房间，可能是隔的可能是留的。而阿顺呢恰巧就住在一个背阳面的卧室，说这个卧室啊是厨房改的，一进这个房间啊迎面就是一面大玻璃窗户，那窗户安装了齐胸高的不锈钢防护栏，除了床、桌子、衣柜、空调外，就没有什么地方容得下放东西了。
嗯，
床呢，则是放在那个大窗户下面。因为和对面楼层挨得很近啊，阿顺一搬进来就把这个窗帘给拉死了。
嗯，
他说自己平时生活很简单，和这个合租的舍友也没有什么交集，下班呢就回去休息睡觉。阿顺说他晚上有边睡觉边听鲶鱼的习惯，某天晚上回家也是一样的，照常听节目睡觉。阿顺回忆啊，就在他当时半梦半醒的时候，本来播放了一遍的节目又放了一遍，
就重复播放了。
他其实有点习惯了，对，其实挺合理嘛，之前刚搬进来的时候也有这种状况，开始自己就以为是节目剪辑失误。这里可以说没有这种事
啊，
虽然咱们水平不能说多牛逼，但是这个不存在啊。或者就是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可能是重复播放，又或者是手机问题，
对，列表循环什么的，
他也没在意。他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晚上听的是那一次假人洗浴中心。
哦哦，是、
啊。但是那天晚上确实是有一点过分了，他感觉啊已经重复听了好多遍了，阿顺呢就有点心烦了。以为是这个 B 站的 APP 卡了
啊，
刚在心里咒骂几句，结果一声敲打金属防撞栏声音传了出来。
嗯，
并且这个声音和咱们节目间隔的钟声重合了。
哦，
阿顺听完之后直接清醒一半了，
嗯，
但他很快安慰自己，可能是窗外面刮风嘛，这个树枝打到防撞栏上面，
巧合嘛，
只是对巧合声音重合了，
嗯，
这样解释呢也算合理，自己就又睡一下，第二天也就忘了这事儿。等到休息日啊，咱们阿顺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想着把窗户擦一下了，拉开窗帘啊，自己直接鸡皮疙瘩从头到脚。
怎么呢？
他那天晚上忘记了一个关键点，那个金属防撞栏是在窗户里面的，它是在房间里面的，
就根本不可能被树枝打到，
打到也是房间里的东西打。
对，房间里面有个人在敲他的防撞栏，
所以那晚发出来的声音是谁敲的。他说难道是房间里面真的有其他东西和自己一起在听鲶鱼吗？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如果说鲶鱼能伴着你睡觉，基本上是对播客节目的最高，播客灵异类节目最高的礼仪了，
对
吧？对
啊，就睡着了嘛。
就是硬核也是现在是半睡读物嘛，
嗯，
这个基本上做到那种程度才能伴人入睡，我也挺开心的啊。
是，他还开玩笑说鲶鱼负不负责，这个没有负责好吧？这个
啊，因为我基本上是大量的平台后台都是在我这儿，就音频这块，
嗯，
所以说我们听鲶鱼听众问题的评论和私信特别多，
嗯，
我基本上不太会做过多的沟通，我就会安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简单嘛，你本身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你又听了这个事情，就是心理暗示嘛，所以这个合理化其实比较简单。阿顺，你真的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买点艾草放一放，提升提升阳气，
嗯，
但我个人合理化的觉得就是可能是有老鼠啊什么的敲尾巴敲上去了，因为原来我家里面有老鼠，它发出来的动静一点都不像老鼠。
我觉得可能就是睡迷迷糊糊自己手敲着了，然后
也有可能，
对吧？
啊，也有可能，嗯，我想的就是老鼠，因为老鼠这东西贼聪明，就是当你说我要把它搞死的时候，他们就会躲起来，嗯，就很通人性的感觉，我感觉是这样子。
但我说完他这故事，
嗯，
和我那天晚上一样，就我最近又发生，我又
敲柜子的，
我又听到那个
敲柜子，
就是咱们上次录音不是有声怪叫吗？我说我听到，你没听到那次，
哦，就那挺早的，去年秋天吧，
对，去年。然后我前两天晚上又听到了，而且那个声音是从窗外传过来，当时我是睡着了，然后在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这两个声音重合了，我就醒了。
你感觉这个声音是平行的还是楼下发上来的？
从窗外面
就平行，
就在，对，就是平行的。
你家可是四楼，
对，
而且你窗外面可隔了一个车棚很远的距离，就不会是对面楼人的声音了。
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声音不像人的声音，就是人的声音，它
不
是
像人的声音，
不就很奇怪那种声音，
嗯，
然后就明显是窗外有声音，然后我梦里也发出来，然后就重合的一瞬间我醒了，嗯，然后我的手是
指向
悬在半空中的，
啊，这不是跟黄黄还是谁，我突然忘记，就是我们之前有稿子是这样子的，
嗯，
投稿是这样子的，就他觉得自己被鬼压床，但是他手是悬在半空中的。
我悬了大概两秒钟，确实鬼压床那种感觉，然后能动了我就翻身睡，太困了。
完了呀，鲶鱼要换主播了。
不知道怎么合理化，我估计是梦里面这个音效音质太好了，导致我以为是现实的，可能是这样。
你搞点艾草和朱砂一起搞搞吧。
啊，他这故事反正我看他声音重合那一块，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就有几集游人几几了，
嗯，有点怪，好吧？
就你发生这个这么正常，你阳气这么旺，
我反正听完我能动了我就睡了，
啊，就符合你神经大条的这个用户习惯。
不谈了，行
行，那今天到这儿，我等会儿带妙妙去买艾草了。一样的啊，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奇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颗星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